9月23号晚间8点，第19届亚运会正式于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告开幕，吸引到满座约50,000名的运动迷。一如预告，这一届赛事主题为潮起亚细亚，而且为了体现绿色亚运的精神，并未于开幕仪式上燃放烟花，而是以数码烟花来取代。而圣火燃点仪式则是以数字人结合实体的火炬，标榜科技创新。为了确保亚运会的顺利开幕，杭州与会场外实施严格的保安和交通管制，包括下水道经安检之后被贴上封条，微博亦都将杭州封路设为依法不显示搜索结果的敏感词，让受到封路影响的网民只能够翻墙到社交媒体 X 原为推特的贴文发一发牢骚。亚运开幕场内上演着热闹的大型表演，场边的中国外交戏码亦都绝无冷场，获得国际舆论到中国网民的热议。例如习近平夫妇9月23号中午设宴款待前来观赛的10个国家的领袖，据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的报道，包括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夫妇以及科威特王储米沙纳等，尼泊尔、东帝汶和南韩则是由总理去出席。其中备受境内网民关注的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他在9月21号乘搭中国国际航空专机抵达的时候，在机坪受到隆重的迎接。官方传媒虽然未多作解读，但是微博网民就一片叫好。有博主称阿萨德是当今世界最坚强的反美斗士，中国派专机去接送，确保他的安全，可谓信号强烈，意义重大。但在境外，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是欧美等大国几乎一致缺席这场赛事。对此，台北的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分析，纵观亚运会出席领袖名单，习近平这次突显出的主场外交，恐怕意在突破美国和印太盟邦对北京的封锁，并聚焦去拉拢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东和东南亚的朋友圈。比较例外的就是南韩，现任总统尹锡悦就任以来立场明显亲美，日而疏远中国，但这次仍然派总理韩德珠去出席亚运会。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9月23号下午会见韩德珠时还特别地强调，中国和南韩是搬不走的近邻，亦都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董思齐长年去观察中国和南韩的关系，他认为这个显示出南韩仍然努力与北京维持友好关系，来到促成韩日中高层峰会的召开。董思齐对美国之音说，南韩方面还是希望不要因为和美国和日本的靠近而影响到中国的关系。虽然南韩和中国之间的经济不像过去那么热络，但是至少在安全议题上，中国被认为还是有影响力的。至于在缺席的国家当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早在去年就宣布拒绝派选手去参赛，虽然两个国家皆强调是因为对获邀的各项目联合会兴趣缺乏，但成都广电旗下的新媒体账号曾经发文痛批澳新两国是因为对中国感到呕心而抵制亚运。而一向被视为中国小老弟的北韩，是为了5年再度派遣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但这次罕见却未派高官出席亚运会，似乎不是太过俾面中国的。对比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两个礼拜前先至刚刚高调出访俄罗斯，董思齐认为中国、俄罗斯和北韩的三边关系可能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虽然三方动向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日本亦都延续了2022年的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立场， 並未有派高階層的官員出席亞運會，但他的運動員代表團達到歷史上最高的1137個人，預計參加高達40項的賽事。不過，基於中國因為日本核廢水排海所引發的反日聲浪，日本外務省在9月15日對前往亞運觀賽的日本公民發出安全指南，示警日本人避開可能引發中國民眾仇日情緒的行為，其中包括非必要時不要大聲講日文。對於杭州的亞運，中國除了拼主場外交氣勢，官方傳媒都整理出這一屆賽事的多項歷史之最，例如規模最大、項目最多、覆蓋最廣。據中新網的報導，這一屆亞奧委會的45個國家與地區全員報名，總參賽運動員達到12417個人，隨隊官員有4975個人，報名人數創紀錄，而40項賽事亦都涵蓋了滑板、霹靂舞和電競等新興體育的項目。對於杭州亞運的政治效應，位於中台灣台中的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張俊豪分析，新冠疫情解封之後，中國政府一方面希望藉由這一場的體育盛會對外重塑近年來大幅滑落的大國形象，舒緩國際對立，另一方面都透過辦大事的喜慶氣氛壓抑內部的異議聲浪，實現社會控制。張俊豪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希望透過國際性的賽事來到作為一種強心針，接著下來或許中國選手奪牌，或者是讓全世界看到不同的表現，造成民族主義的宣傳上面的一種很強烈的內部宣誓。不過利用亞運來到為中國國力去打的一劑強心針就不是那麼便宜了。澎湃新聞6月中旬曾經估計過，即使杭州市強調節儉辦賽，但單是56座競賽場館和31座的訓練場館的總投資就花近了102億人民幣，約值14億美元，另有組委會運行經費、開幕和閉幕儀式和傳媒服務等多項的開銷，以2010年廣州亞運在這方面花了成67億1700萬元人民幣來計算，杭州亞運會的規模更加大，再加上通貨膨脹，這一筆帳目只會多不會少的。最大的開支就是基礎建設了。據澎湃引述浙江省統計局的報告顯示，杭州在2016-2020年期間在軌道交通、國際機場等設施的投資額就高達2248億元人民幣，可望對杭州的國民生產總值有約4141億人民幣的拉動效益，佔同期的國民生產總值的約 7.6%， 但這樣的經濟紅利對一般民眾而言，能夠分到多少好處呢？杭州市民又有沒有感受到呢？香港時事評論員劉瑞兆認為，中國辦賽事著眼的是大外宣和對內的經濟效益，是否勞民傷財並不在官方的考慮之中的，但他說平民百姓的心情恐怕就比較複雜了，有些人或許期待三年的清零防疫之後，這場賽事能夠有沖起的好效果，但對受到經濟蕭條衝擊的民眾，恐怕難有心情去欣賞賽事。劉瑞兆對美國之音說，這樣的運動會不能夠改變現在大陸經濟的基調，就是復常復甦很困難，所以杭州亞運會對不能夠適應現在的經濟結構、生活水平的老百姓來說，解決不了他們的問題，也都引起不了他們的興趣。不過位於台灣台中的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譚偉恩說，本屆賽事號稱將是首屆碳中和的亞運，亦即透過使用綠電等方式，讓賽事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和減碳量互相抵消，如果有效去執行，或能夠帶來潛在的商機。譚偉恩對美國之音說，如果他杭州亞運真是達到所謂碳中和，整個賽事過程當中他所有展現這些綠電的設備就是一種國際招商效果，商業機會可能遠超過門票或者是 賽事轉播金額的收入。對於杭州亞運，雖然中國官方積極去營造辦喜事的氣氛，亦都熱情去迎接各個國家的運動員，希望達到各種的正經效果，但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社會越來越緊縮的氛圍恐怕難以透過熱鬧一場就能夠擺脫。台中學者張俊豪分析，中國政府近期經常出現兩手的策略，例如一方面表態歡迎外商投資，另一方面卻推出反間諜法等法令，令到外商心生寒蟬。學術界亦有類似的爭議，例如台灣學者受邀前往中國進行學術交流，卻屢傳遭到扣押盤問。張俊豪表示，各個國家的運動員在未來兩個禮拜內恐怕亦都會在杭州當地親身感受到諸多的管控，屆時會不會加劇外界對北京的不信任感呢？值得後續觀察。位於台北的台灣智庫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失智認為，中國自2008年北京奧運會奠定大國崛起的形象之後，歷年舉辦大型賽事所帶來的國際影響力已經緩慢地下滑，近兩年更加是快速削弱，因此杭州亞運期間如果突然發生任何意外，恐怕會令到各界放大去檢視對中國再生負面的觀感。他對美國之音說，假設運動選手自己去觀光拍攝而觸碰到中國如此嚴謹的國家安全紅線所引起的一些紛爭，恐怕會被放大檢視，對中國的國家形象會是一個很嚴峻的挑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發自台北的報導。